早上八点听天下，掌握国际财经趋势，零时差。你好，欢迎收听天下零时差。每个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的三件国际大事。巴伦周刊，惠达人工智慧开发者 GTC 大会落幕了。除了说新晶片受到瞩目之外，软体服务的扩张也渴望成为惠达未来成长的重要推手。经济学人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式和16州的检察官共同起诉苹果公司，无论官司输或赢，苹果都会受到冲击。不过同时，苹果也已经在布局下一步。日经亚洲，软银集团在东南亚扶植了好几家新创，两年前却因为大局势不好而陷入寒冬，连带冲击当地科技业发展，如今这些企业都还在寻找持续获利的方法。以下就是本周天下国际周报。首先来自巴伦周刊的报道，辉达 AI 大会落幕了，宣示新软体和新晶片一样重要。辉达人工智慧开发者 GTC 大会上个星期四正式落幕。当天呢，辉达的股价收在 914.35 美元，四天大会的期间涨幅 1.2%， 周五则是持续走阳。大会上，辉达发布了最新的 Blackwell 晶片，预料呢会成为人工智慧晶片领域的新宠儿。新晶片成为了关注焦点，这在预期之内。不过除此之外，辉达的软体扩充也可能成为公司成长的下一个关键。辉达新增了非常多软体选项，其中最新的是推理微服务，简称 NIM 微服务，可以用来简化生成式 AI 模型的部署流程。摩根大通分析师哈兰苏尔在研究报告当中介绍， NIM 为服务是预先训练好的模型，例如电脑视觉、语音辨识、机器人技术，这些模型呢被包装在一起并且最佳化，在辉达为企业客户安装的基础上跨平台运作。辉达计划部署几百种不同的模型，摩根大通预期这会推动公司软体业务强劲成长。哈兰苏尔又强调了一次，他认为辉达的股票值得买进。对辉达来说，如果要避免步入思科这类电信网络硬体供应商的下场，在软体上维持领先地位这件事就变得非常重要。思科这些企业都在网络产业蓬勃发展的时候起飞，最后又暴跌。如果能让开发人员广泛使用 NIMS 和其他辉达提供的软体，那么他们在开发应用程式的时候就会持续仰赖辉达的 CUDA 软体。再来是来自经济学人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苹果已经找百度谈 AI 合作。另一方面，科技产业的进步速度让反垄断诉讼看起来更不合时宜了。美国反垄断机构几乎每个月都会针对大型科技公司发动新的攻势。3月21号轮到苹果被告了。美国司法部和来自全美16州的检察长联合起来起诉苹果。起诉书当中指控苹果利用自己在智慧型手机市场的垄断地位来阻碍创新，并且扼杀竞争对手，降低用户购买竞争对手装置的意愿。苹果已经表态会坚决反驳这些控诉，但是无论如何，这桩案件都显示监理单位加强攻击苹果的力度。这场诉讼的内容范畴比苹果之前被卷入的案子都还要更广泛，因为最新的这桩官司质疑了苹果整体的经营方式。起诉书引用了几个例子，佐证苹果靠着打压竞争对手来增强自己的主导地位，包括了开发超级应用程式来阻挡整合支付、传讯息等多种小服务，也阻挠用户连上架设在云端的电玩应用程式。因为如果大家都发现既然游戏可以在云端运作的话，那可能就会想买比较便宜的手机。还有让竞争对手的装置跟 iPhone 搭配使用的时候，服务品质会变得比较差。这些新闻见报之后，苹果的股价下跌了大约 4%。 其实苹果早就卷入了好几场法律纠纷，之前欧盟数位市场法在3月6号生效，也迫使苹果修正苹果商店的设定，开发人员可以直接向用户收费，也可以不需要透过苹果的平台贩售应用程式， 这样一来可以不让苹果抽取高昂的佣金。但是呢，苹果的新系统照旧向开发人员收取高额费用。根据了解，欧盟监理单位已经准备展开调查。至于游戏开发商 Epic 控告苹果的案子，最近法院的判决结果也出炉了，苹果可能被迫在美国市场开放用户在苹果商店使用外部的支付系统。苹果呢已经提出了改善计划，只是 Epic、Meta、微软等公司仍然向联邦法官申诉，苹果的方案会让消费者很难使用替代支付。而在另外一起案件当中，美国司法部因为 Google 和苹果等公司达成协议，将 Google 预设成苹果产品当中的搜寻引擎，而起诉了 Google。如果败诉，苹果每年可能就会少掉200亿美元的净利。不过美国政府最近尝试打击这些大科技公司已经失败了好几次，这些潜力或许可以稍微安慰苹果。当初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想阻挡微软收购动视暴雪，结果没成功。美国当局也没阻止 Meta 收购虚拟实境健身公司 Within。北卡罗来纳大学科技政策中心主任佩洛特就认为，这些政府单位撰写反垄断社论和举办听证会或许不难，但是实际上要赢下诉讼非常难。这些法律战可能会持续好几年，但就算苹果胜诉了，可能还是会受创。长期陷入法律纠纷会分散高层的注意力，也损害公司的品牌形象。苹果现在已经为了重振 iPhone 的销售在苦苦挣扎当中。而苹果如果输了官司，以他们的财力大概不用担心罚款，他们担心的其实反而比较是法院可能会试图打破它独特的生态系统，也就是20亿台装置和苹果服务相互增强需求的这个生态圈。苹果反驳说，如果要保护用户安全和隐私，那么围墙花园，也就是封闭式平台非常重要。不管这些说法是不是真的，如果苹果最后被迫提高 iPhone 和竞争对手设备的相容性，例如说智慧手表或者是 VR 头盔，那么苹果的事业可能都会受到损失。不过科技永远不会停止进步，如果大型科技公司现在就已经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未来他们可能会因为生成式 AI 而变得更强大。在 AI 的趋势之下，拥有海量数据、现金和 IT 人才的公司更具有优势。 Alphabet、 亚马逊、苹果、 Meta、 微软、辉达和特斯拉就占据了标普500指数市值的 29%，比2023年年初的 20% 还要高，主要就是因为 AI 所带起的热潮。尽管遭受反垄断机构的审查，这些科技巨头们还是会想尽办法保持领先。上个星期有传闻指出，苹果正在和 Google 斡旋，希望采用 Google 的 Gemini 生成式 AI 模型支援 iPhone 的部分功能。华尔街日报也独家披露，苹果和百度正在洽谈在中国市场使用百度的生成式 AI 技术，这是为了遵循中国政府的要求， AI 模型都必须通过国家监理单位批准。这项法规从去年8月上路以来，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了40多个生成式 AI 模型，包括百度的文心一言，但是呢，外国开发商制作的模型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获准。而苹果的劲敌三星的 Galaxy 智慧型手机在中国以外地区使用 Gemini 模型，而在中国则是靠百度的文心一言驱动部分的 AI 功能。当这篇报道上线的时候，苹果执行长库克正在访问中国，这也凸显出苹果要继续称霸未来的野心。相比之下，美国反垄断机构仍然一心一意要抓出这些科技巨头过去的违法事实，听起来越来越像一场昨日的战争。最后是来自日经亚洲的报道，东南亚科技产业走入寒冬，企业整并的压力越来越大了。东南亚轿车平台龙头 Grab 上个月开心宣布，公司首度转亏为盈，净利1100万美元。创办人陈炳耀说，这是重要的里程碑。但是 Grab 财报公布之后，他们的股价却下跌超过 8%。这个奇怪的情况就反映出东南亚科技投资整体的下行趋势。Grab 从2021年上市以来，股价跌幅已经超过 70%。 他的竞争对手 GoTo 和 Bukalapa 也苦苦挣扎，东南亚科技公司都陷入了新创寒冬。新加坡创投 Rebright Partners 创始合伙人老元健就说，要看到东南亚已上市的新创公司股价回到高峰，可能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投资人和科技公司必须接受，他们过去是在一个罕见的泡沫期间成长，只是那样的泡沫未来几十年内不会再出现了。专家也认为美国升息是造成全球新创受挫的主因，不过东南亚新创的背景更特殊，他们和日本软银集团的命运紧密相连。2010年代初期，东南亚的创业生态圈在国际上还默默无闻，早期阶段呢，新创获得的资金有限，已经进入成长期的新创很难找到资金雄厚的金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由孙正义领导的软银进入了东南亚，带来了关键转变。软银促进区域内创业生态系统发展，他们不只填补了重大的资金缺口，更在美国科技公司进军东南亚之前，就把东南亚定位成重要的市场。软银的投资影响非常深远，东南亚新创公司2021年获得的资金是2014年的20倍以上，顺利吸引了全球投资人的目光。为了跟上软银，红杉资本、老虎全球管理这些西方知名的创投都纷纷挹注了大笔资金给东南亚新创，甚至连淡马锡控股、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GIC 这些平常非常少进行风险投资的投资方也加强投资了高成长型科技公司。后来 Google、 微软、阿里巴巴、腾讯也纷纷加入了这一波热潮。美国研究机构 CB Insights 的数据显示，2021年新加坡孕育出11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也都出现独角兽企业。很多在2021年募得巨额资金的新创，把这笔钱拿来支持高速成长策略，不用在乎获利表现。不过天使投资人马尊达说，这些新创募到1亿美元，其中有 40% 用在 Facebook 和 Google 等平台上投放广告，要吸引新用户。但他认为新创公司应该更专注在高品质营收，也就是靠有机成长支持的收入，而不是只靠广告和促销来提振销售。老元健指出，即使在疫情爆发的那几年，软银集团其实就已经在比较大的科技公司之间引发了超级通膨，这当然对生态系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软银集团持续大撒币，提高了很多年轻却还没有获利的公司的估值，但就算这样，软银也没有改变他们的做法。2021年5月，孙正义在接受日经亚洲采访的时候就说，软银集团希望将愿景基金的全球投资组合增加到500家公司，并且每年推动几十家上市。但他也同时警告，愿景基金投资的公司有很多完全没赚钱。他强调，在那里投资需要勇气，因为走错一步就会掉入深渊。结果才说完这些话的一年之后，软银集团就落入了深渊里头。由于全球股市下跌，愿景基金的投资表现恶化，导致2022年截至3月为止的财报年度净亏损达到 1.7 兆日元。愿景基金投资的上市公司股价下跌，2022年8月，软银集团公布第二季净亏损 3.16 兆日元，创下历史新低。孙正义回应，愿景基金会大幅削减成本，进行新投资的时候也会更谨慎。其他投资人呢，也因为全球科技股的抛售潮遭受损失。根据 KPMG 一份一月的报告，全球创投融资在2021年之后急剧下降，去年第四季的交易额749亿美元，比起2021年同季度的高峰下降了足足 64%。全球各地的新创公司都受到资金寒冬的影响，但是东南亚新兴科技产业格外脆弱。软银跌倒之后，东南亚很多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前途忽然变得一片茫然。除了 Grab， 另外一个受到冲击的东南亚科技巨头就是当年一样获得软银大力支持的 Tokopedia。 2021年 Tokopedia 和 GoJet 合并成为 GoTo 之后上市，接着呢就和 Grab 一样面临赚不到钱的挑战。 GoTo 股价也持续下滑。这些新创整并的压力越来越大。果然，去年12月 TikTok 宣布收购 Tokopedia 超过 75% 的股份，成为大股东。 GoTo 的管理压力有机会降低，进而更专注改善他们的财务状况。根据投资数据提供商 Preqin 的资料，截至3月18号，东南亚今年第一季的新创投资额已经降到8亿美元左右，掉到了愿景基金2017年成立当时的水准。马孙达警告，未来东南亚的新创会越来越难增资，将面临关闭、整并和降轮融资，也就是用比之前低的估值进行融资的情况。但也有很多投资人和分析师认为，东南亚的创业生态系统会慢慢的恢复，因为呢，当前资本受到限制也带来正面的结果，那就是至少在接下来的3到5年之内，新的新创公司将会优先考虑如何持续成长。至于软银的第一愿景基金，基本上已经配置完毕，第二支基金准备开始增加投资。愿景基金的高层说，他们比之前更谨慎，但还是会持续寻找新的投资机会。以上就是今天的天下零时差，由李立新撰文。最后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如果说想第一时间掌握最新的政经产业动态，欢迎下载天下杂志 APP， 除了可以阅读天下杂志的精华报道，要收听 Podcast 也更方便清楚，只要点进去我们的节目资讯栏连结就能下载了。我是姚立强，我们明天早上8点再见。
国际新闻深度解析，听就知道。听天下专属频道，让你掌握最新讯息不漏接，精准节目分类，给你更好的听觉体验。立即下载天下杂志 APP。